我们今天要宣讲的内容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三到十七节，请大家打开你手中的圣经，由我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因行善而受苦，总强如因行恶而受苦。这是我们今天神对我们说的话。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在公元一世纪的六十年代写给当时的地中海东北部的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在整个罗马帝国各个教会之间传送，被人抄写，在教会里面宣读，在当时的教会里宣读。我们知道呢，这封书信的主题呢是有关基督徒的身份，就是我们的身份和行为，特别是当时的基督徒的身份和行为。彼得前书呢，他强调基督徒同时拥有两个身份。他在第一章里面他说，你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就是预先看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宝血所洒的人。这是身份的第一个部分。同时呢，唯有你们，他又把这个身份再往高潮推动，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在第二章里面，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这个是基督徒的一重身份。然后呢，在第二章里面他接着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双重身份，神的百姓，但是我们是寄居的。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家乡呢在天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呢，基督徒的这种双重的身份呢，决定了我们的成圣的生活呢必然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前面几讲的内容呢都是属灵的征战。那么从第二章的中间到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彼得前书的最后一节，那么彼得呢是教导寄居生活的基督徒的伦理和道德，他的一些细节。那么经过了对基督徒身份和品行的这个铺垫，彼得呢从今天的这段经文第三章的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到这封书信结束，他就正式进入到 他这封书信的中心的议题，就是书信的主体，就是基督徒为义而受苦，为主的名做见证。那么使徒彼得呢，实际上心里是有一件事情的，就是他是心里有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一会儿我们会讲到。那么他有事情要预备这些教会的成员要处理。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彼得的这个书信的主体的第一个部分。那么它的主题呢，是今天经文的主题呢，是捍卫和见证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彼得呢用三个要素来教导圣徒呢应该如何预备自己，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为信仰，为自己的信仰呢做捍卫，为基督做见证。首先呢，第一个点，圣徒呢是用 要用公义和善行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这是我们捍卫信仰的第一道防线，就是你的行为。第二呢，是基督徒呢是要用福音的真理，不是用自己的感受去捍卫基督的真理。第三呢，是基督徒呢要用温柔尊敬的态度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不是用暴力的方式。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素，就是基督徒要用公义和善行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这是第一道防线。为什么说要用，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用这个善行来捍卫信仰呢？我们来看一下，从第十三节开始，他呢先是反问，他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他用了热心这个词，有谁害你们呢？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要是没有错的话，没人会害你。这道理是逻辑很简单。彼得用了热心这个词儿，那么这个词儿呢，实际上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当中呢，这是一个很刺耳的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在希腊文里叫 zealotes， 在英文里面叫 zealous， 是跟拉丁文来的。那么在一世纪的这个犹太人里面呢，他都非常熟悉这个词儿。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你要熟悉福音书的时候，基督有一个门徒叫奋锐党的西门，这个奋锐党就是 zealot， 就是这个词，那么就是奋勇热心，大发热心。那么奋锐党是什么人呢？奋锐党呢是当时的一个，不能说是组织，是当时的一群这样聚集的人，他们是我们讲叫现在叫犹太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那么他们呢是非常热衷于遵守律法，那么他们主张用暴力的行为去对抗罗马帝国的统治。那么彼得用这个词，彼得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彼得是用这个词在提醒他的读者，他的读者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知道这个 zealot 是什么意思。那么他人的本性，他提醒他们呢，人的本性是热衷于行恶，是以恶报恶，而行善不是人本性的一个部分，更不用说热心行善，所以他在说的是反话。关于行善呢，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我们都知道行善的这个意思。从改革中的这个，我们是这样来读圣经的，只要你读到有行善，使徒们说行善，我们就想到是出于真信心，按照神的诫命，为了神的荣耀而做的事情，就才是行善。那么这个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1问。当然这样去理解去解读圣经里的所有的使徒提到的行善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是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回到经文的历史的背景当中，它的历史的语境当中，那么来体会一下作者彼得他为什么把行善和伤害人害你这两个连在一起，他心里想的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这个是我们要来解读一下的。他接着说呢，就彼得呢，他的这个犹太的读者呢都非常熟悉，他们从小都是被传道书教导的，那么他们都知道传道书教导他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这是传道书16章第7节。所以呢，彼得口中的热心行善就是蒙耶和华喜悦的人，这样的人呢，不光没有人害你，就是你的仇敌神也让他与你和好。彼得呢并不是单纯的在知道这个教导，彼得呢还知道呢旧约圣经里面的例子，因为呢他心目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他的祖先以撒和亚米比勒立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立约互不侵犯，这个我们去年 和今年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我们在讲王牧在讲讲到这个创世纪，那么这个是创世纪26章。那么原因为什么和好呢？原因是亚美比勒看见以撒有耶和华的同在，看到以撒一再退让的好行为。这个是亚伯拉罕去世以后，以撒呢在基拉尔支搭帐篷，他挖一口井，这个基拉尔的牧人就说这个水是我们的，他就退让。那么他就一退再退，那么最后呢，亚米比洛和他的这个军长就是带着军队来找他，他以为出大事了，自己要倒霉了。结果人家说，圣经里这样说，在创世纪26章28节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当然这个不是事实，就是他实际上是他一直在害这个以撒。那么但是他还是说要和他立约，要和他和好，让他平平安安的去。这个说明呢，就是这个呢，就是以撒呢的一再的退让和耶和华的祝福，让亚米比勒不敢继续加害他。大家要听这个里面的话哈，这里面的话不断的出现，就是所以我们说读圣经是听圣经，你要听他讲的这个善行和加害，那么呢就是没跑的，就是这段经文，就他心目中的你不害我，我也不害你，就是他心里想的是这个。因为彼得是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们在恩约的这个恩约的这个咱们的会众也应该熟悉旧约，这样你读新约的时候呢，你就会很通算。那么回到行善这个话题，彼得呢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呢，在这个旧约里面呢，他的这个义行和行善的他的代表性的语言就是耶和华的同在。就像历代志里面耶和华和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大卫，什么叫同在啊？神的同在是因约沙法行大卫他祖先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不拜偶像，只求他父亲的神，遵他的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那么呢，耶和华就使犹大的四境安宁，就不敢，他的这个外邦人不敢来跟约沙法征战。说明什么？说明旧约和新约里的行善是一样的，都是要出于真信心，要符合神的律法，要以荣耀神为目的。但是就是刚刚说好的，只要热心行善就不会有人伤害你，话音没落，使徒彼得话锋一转说，你若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也就是说，感情你就是行善还是有人要害你，但是呢这次人害你不一样了，这一次呢不是为你自己的罪受苦，是为义而受苦。这实际上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啊，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体会到，就是我们先是为自己的罪受苦，我们身体被破碎，然后我们呢顺服在神的律法面前，然后呢我们回到救恩里面，然后我们又行出律法，然后呢我们又尊主为圣。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这个彼得在说，你就是为义受苦，就是你还是会为义受苦，你还是会受苦。当然呢，受苦呢总是不开心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受苦，对吧？都是在躲避受苦。这个受苦呢总是不像人送你个礼物请你出去吃顿饭这么开心，但是呢彼得说呢是有福的。他这个有福，他这样说，他说就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他用了有福了 makarioi 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是一个这个他是用了这一个字来代表一句话，就是我们看翻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翻译上是一句话，你们就有福了。但实际上呢，彼得用了一个字 makarioi。 那么这句话呢 是耶稣基督在山上，就是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来到山上，他坐下，他的门徒上来，然后他就开始教导。耶稣基督一连用九个 Makarioi， 用这个词开头的，耶稣基督是喊出来的，彼得也是喊出来的，就是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了？有福了，连续九个。所以呢，彼得喊出这句话来的时候 ，Makarioi 的时候呢，他的这些读者马上会填进去耶稣基督在山上的教导，就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 ，Makarioi， 你们若是因我，别人要是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这个呢，对于彼得和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呢，是不会误解的，没有误解的。因为呢，彼得当时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在山上教导的时候，他就在跟前，可能还坐在前排。然后呢，耶稣基督的话被记录下来，被人传颂，在当时的初代教会的这个基督徒里面都知道这句话。所以当他说 Makarioi 的时候，人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呢，彼得呢就说，你们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为圣。这是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的前一部分。他在说呢，被逼迫在苦难中的基督徒不能被人的威吓所吓倒，因为怕人就是不怕神，你更怕人，然后不怕神就是背叛神。所以彼得命令他们不要忧愁，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为圣。现代的人，你要讲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心里会想，那不一定会说出来，有这么严重吗？就是又是背叛神，又是忧愁，又是惊慌。我告诉你，还真有这么严重。特别是对于当时的彼得和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你要是了解了彼得当时的处境，就是我刚才说的彼得心里这件事儿，你就知道呢，彼得关注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彼得写信的时候呢，大概率是在罗马，他当时在罗马教会。但罗马天主教说他是第一任主教，罗马天主教这样去说他是主教了。那么呢，他应该是这个罗马教会的领袖之一。那么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是公元63年、64年，应该不会晚于65年，因为没有具体的历史记录。但是大概根据这个圣经的其他的经文交叉来认定的话，大概是在这3年之间。那么这个时候是彼得为主殉道之前的1到2年。当时的罗马教会呢，一直受到民间的和官方的非正式的这种迫害、不理解。那么呢，受到歧视和限制呢，还没有完全禁止。而且呢，这个逼迫呢，正在逐渐的转为公开的、官方的、正式的逼迫。我们所谓讲的正式的逼迫，就是取缔，就是说宣布为非法，不符合法律。那么呢，这个呢，他是在这样一个关头。当然有人会认为，就是看他是在哪一年，他写信在哪一年，有可能是正式逼迫已经开始了，有可能是正式逼迫还没有开始，已经是这个风雨欲来的这种时候。使徒彼得和保罗他们两个人大概都是在这一场迫害中。这场迫害呢，大概是从64年开始，持续了7年。这个是因为罗马的一场大火。那么当时这个大火呢，不是就是说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民间的火，有的人说是尼禄自己放的。当时的罗马的皇帝呢，人称为疯子，这个是一个少年皇帝，后来当了10年以后，这个时候大概20多岁的这个皇帝。那么呢，他呢就借着这场大火迫害基督徒，当然他有他个人的目的了，他想把他的宫殿重新修一下。 那么呢，他就把这场用这场大火引到基督徒身上，对基督徒展开迫害。那么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彼得呢写信给罗马，就是这些众生地区的，不在罗马市的更远地区的小亚细亚地区北部的基督徒，他要预备他们迎接即将来临的这个迫害，不理解、质问、污蔑、辱骂、捆锁、牢狱和杀害。所以呢，彼得说你们不要怕人的威吓，这个实际上是原文里面他说你不要怕人的，这个人怕的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为圣。彼得呢，他提到人的威吓，他说到惊慌，他说到尊主为圣，你把这三个词并在一起就不会错的。他在引用以赛亚书第八章，他在引用以赛亚书第八章，当时呢是当时呢他把两个这个这旧约的这个形式跟当时基督徒面临的形式做了一个比较。当时呢是亚兰王，就外邦的，联合北国以色列来一起来攻击这个犹大，那么犹大这边呢就乱了套了，那么呢犹大这边呢就想干脆我们就投降吧，一起背叛耶和华。所以就在这种的形势下，那么呢以赛亚书说耶和华主耶和华说，这是透过先知的口说，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缓流是大卫城的河水，也就是耶和华厌弃耶和华，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利逊是亚兰王，利玛利是这个北国以色列王的儿子，说这百姓共同谋反，共同背叛你们。他说耶和华说你们，就是先知和他的门生和他的门徒，不要说背叛，你们不要背叛，你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这就是就刚才讲的人怕的你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主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听到吧，这个就是彼得的这句话第十四节里面这句话的原话，所当敬畏的他必作圣所，却要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和华的居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人必在上面绊倒，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耶稣基督是磐石，是这个网罗，对于信他的人他是福音，对于不信他的人他会变成绊人的石头。那么呢，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十二到十五节。彼得呢在第十四节里说不要怕人的威吓，原文是不要怕他们怕的啊，这个是先知的那个先知的语言，但是在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语言。还记得耶稣基督说过什么话吗？耶稣基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彼得会说不要惊慌，不要忧愁这两个字。那么呢，也就是说呢，你们的心里呢，他预计到呢，在逼迫来临的时候，基督徒会有心理的软弱，所以呢，他还记得耶稣基督的话，实际上他的门徒也知道，就是说耶稣基督在离开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说，升天之前对他们说，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就是说，所以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你信基督耶稣吗？你信他吗？这是耶稣基督临走之前说的话。先知说不要惧怕，但要尊主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当怕的。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不要怕人。那么呢，除了这句的是整个是一个他的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这个第十四节的一个平行句，但是呢，他把主耶和华换成了主基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以赛亚先知是尊主耶和华为圣，彼得说尊主基督为圣， 这个实际上这是另外一个圣经的证据，这是证明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耶和华。回到经文的第一个要点，基督徒用义行捍卫真理，我们的好行为呢是见证我们信仰的第一道防线。在每一个基督徒为义受苦热心行善的背后呢，有一条条不一样的道路，每个人的成圣的道路都不一样。他们心里面尊主为圣，为罪忧伤，致死罪人，活出新人，以神为乐，热心行善，甘心为义受苦。所以呢，神的拣选呼召又被称义的，被神拣选呼召和称义的基督徒必然有信心靠着圣灵与耶稣基督联合，按照神的律法过圣洁的生活。他们的身心呢要经过火的试验，要破碎，或早或晚总要达到为义受苦的地步。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骆驼过针眼难，实际上呢为义受苦也难，但是在神，在信神的人来说都可以做到。他们会用，最终我们都会用我们的，用神喜悦的行动来捍卫我们的信仰，来荣耀主的圣名。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圣徒用真理来捍卫基督的信仰。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用的口气，在这个和合本里面好像是一个商量的口气，实际上是一个祈使句。祈使句就是一个嘱咐和命令的口气，它是个命令。那么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教会和基督徒里面不会被误解的，是肯定是命令的。只要在心里面把基督分别出来为圣，随时预备好为信仰辩护。彼得用了辩护这个词，辩护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 apology， 然后呢在希腊文里面是 apologia。 那么 ESV 呢把它翻译成，就是标准版的这个圣经把它翻译成捍卫，这个是非常准确的，就是 to make a defense。 那么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回答，那么笼统了一些，但是呢也是正确的。 apology 不是道歉的意思哈，我们这个不是道歉的，也不是说我们出去见到别人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去跟人家道歉，为我们的信仰道歉，而是这个呢在当代呢，在当代的系统神学里面，它是一门护教学的一个学问，就是一门这个捍卫基督信仰的学科，叫 apologetics。所以呢是这个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捍卫，就是你要捍卫你的信仰。因此呢此时呢他的彼得心里面呢他想的就是辩护和捍卫。而且他的这个辩护和捍卫不是泛泛的，就我们一再想到我要替主，我要捍卫真道，我们会想的泛泛的。他是有所指的。因为呢罗马的本地的这场这个火的考验呢就在眼前，那么要逮捕他们的这些罗马军兵呢可能随时会出现在他们门口，他们要面对的是逃亡，要不就是牢狱之灾。那么彼得心里面明白呢，罗马各地的教会，不在罗马市的教会，包括小亚细亚的教会，很快也要面临同样的这种试炼。那么无独有偶，罗马帝国的犹太教呢，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就是这个会堂啊，犹太人就是这个第二圣殿的犹太主义，那么他们这个时候呢也一起加入到对基督徒的迫害里面。他们有可能甚至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就是没有起很好的作用。这个时候的犹太教是受当时的罗马帝国法律保护的，当然他后来他们也不干了， 后来他们也受迫害了，一直到这个70年，就是实际上不久之后吧，5到10年之后，那么他们也反叛了以后，他们就造成了这个圣城被毁，耶路撒冷被毁和这个圣殿被烧。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到罗马官方，就是跟政府官员说，这个我们跟这个彼得、保罗他们的这个建立的教会，我们跟他没有关系，那么他们不应该受到我们同样的待遇，不应该得到保护。那么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罗马人呢，他们呢不太明白这个犹太教跟基督徒有什么差别，他觉得你们是一回事，都是信耶和华的，只不过是犹太人呢不承认凯撒是主，那么呢只承认耶和华是主，那么这个嘛他们也就让步了，就算了。但是呢，基督徒他们信奉的是谁？他们信奉的，对于罗马人来说，信奉的是那个30多年以前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那个罪犯，那个犹太的拉比。然后呢，还有人说他复活了，还有人说他升天了，还有人说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在统治万有。就是对于罗马人来说，这个是天方夜谭，甚至是反叛，这个是反对这个皇帝的，这个是一个这个很危险的理论。那么失去犹太教的这种标签的保护的基督教会，他们呢面临这样的逼迫，在这个风暴来临之际，使徒呢要预备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很重要，我是谁，你是谁，在生死之间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为此呢，使徒首先吩咐这个读者，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们今天很巧，我们今天的这个要理问答诵读的就是第一个祈求，就是祈求啊，尊主为圣，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样一个请求。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要尊主为圣呢？谁能尊主为圣呢？熟悉以赛亚书的彼得和他的读者都知道，先知里这样说，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自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所造的，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尊以色列的神。这是以赛亚书29章。那么这个就是彼得心目中的尊主为圣。所以透过以赛亚书呢，他的读者呢不会理解错，非常精准地领受了这个教导，就是基督徒呢是新约的雅各的众子，是救赎工作的，是神救赎工作的果子，是耶和华的新造，在耶稣基督里的新造，他们必尊以色列的圣者为圣，必尊主耶稣为圣。这个是他心目中想的尊主为圣，就是说你们要知道自己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主导文里面呢，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这个话，我们今天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22问也特别的专门把这一问，就是我们如何尊主为圣，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他，在他的一切的大能、智慧、善良、公义、慈爱和真理的作为中，都尊崇他、荣耀他、赞美他。然后呢，同时呢，让主来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不让主的名因为我们的不检点造成任何的损害，反而要尊崇主的荣美。这个是彼得说的要尊主为圣，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基督徒在遭受迫害的时候，他心里面第一个要想到的。得蒙救赎的圣徒呢，必 必然尊主基督为圣，恒心持守，勇敢地向敌视他们的人解释自己的信仰的缘由。只要基督徒不被人的恐吓所吓倒，不被羞耻所迷惑、所蒙蔽、所阻挡，我们就会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信仰。彼得说呢，捍卫信仰的时机，什么时机？当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那么人往往呢，是先看到，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义，基督徒的行为是人首先看到，还没开口，他先看到的是你的人的温和，你人的温柔，你人的行为举止，你的待人接物，这是他先看到的。那么这是第一道防线。那么透过基督徒为义受苦，他们看到基督徒的信心，他透过你的行为看见你的信心。这个就是十五节里面说到的盼望，你的盼望显示了你的信心。所以盼望和信心对使徒来说是一回事。那么呢，我们基督徒盼望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盼望的目标。那么这个上面呢，讲到有一个难点，就是上面提到盼望的缘由啊，我们盼望的缘由，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个人的信主的经历，就是你怎么信主的，你心里感受怎么样，有什么奇迹发生没有，就是变成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啊，再问一个个人的这种经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原文里面呢，彼得呢明明白白用的是 logos 这个词儿，他的意思是呢，别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那个道。这个 logos 呢，在希腊文里面的确有逻辑的意思，有缘由的意思，所以他这样翻译呢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单纯的按照一般的理由去解释它是不行的。那么使徒们每当提到 logos 的时候，不是人的道，而是太初有道的道，而是道就是神的道，而是道成肉身的道。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是毫无疑问呢，就是圣徒心里盼望的那个道是基督，不是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是客观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不是个人的想法，也不是体验。好，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彼得要读者呢随时预备自己，当有人问我们是谁，我们心中盼望的是什么的时候，就心平气和的对他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按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了这份活泼的盼望。彼得在第一章第三节里面已经回答了什么是这个盼望，这次就是我们盼望的缘由。所以大家可以看，可以自己再读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所以呢，我们盼望的是基督属灵的国度，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安心的等候的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基督徒呢是守法的好公民，不是社会激进分子。我们不想推翻政府，或者把政府变成基督的政府。我们只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社会环境，在我们和周边的邻舍一起安静的生活。每一个主日，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来到教会敬拜我们的神，这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不是造反的人。最后呢，我们来看第三点，基督徒出于对神的敬畏，用温柔尊敬的态度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主基督当面教导他的门徒，也是在这个在山上的这个教导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呢，这个温柔是对待所有人的温柔，是任何时候的温柔，不是特定时候的温柔，这是耶稣基督教导的温柔。所以呢，彼得呢也嘱咐他的读者， 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十五节里面的温柔谦卑和耶稣基督用的温柔是同一个字 meekness， 同一个字。那么说明呢，基督徒存温柔的心，就是你要有一颗柔软的心，任何时候不能心硬，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以柔和和谦卑的态度来处理任何事情，都会避免纷争，都不会吵起来。温柔和谦卑的反面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骄傲，是虚浮，是炫耀，是冷漠，是过度的热心和过度的忍耐，过度的冷漠，这些都是温柔和谦虚的反面，这些都容易引起争竞。所以呢，彼得在后面加上一句敬畏，那么当然是对上帝的敬畏，因为对上帝的敬畏而有这种温柔。加尔文说，只有对神的敬畏才能驯服人心中的凶暴，他用了凶暴这个词。所以人的心，我们的心是凶暴的，我们尤其要心平气和地传讲福音的奥秘，这是加尔文说的。加尔文称温柔谦卑是为尊重和突出神智慧的伟大，而争竞的人是受亵渎和鲁莽的驱使。所以呢，人要想自己的信仰告白，我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蒙神所悦纳，就必须除掉一切夸口，避免一切的纷争。彼得呢，在第一章十七节里也说过，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就是敬畏，就是以敬畏的心，以温柔尊重他人，也包括毁谤自己的人。所以呢，我们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是传口信的，我们传福音，我们对人宣讲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告诉人家，回答人的问题。那么呢，我们是传口信的，你要是传口信的人凶巴巴的，人家听你口信的人，人家拒绝的是你那个嘴里传的信息，人家理都不理你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彼得呢，在十六节里面又嘱咐说呢，要存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些诬赖你们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有好行为的人呢，自觉羞愧。什么叫良心无愧啊？这个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圣经，我们解读圣经要用圣经来解读，不能用我们自己来解读。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无愧的良心就是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所以言行一致呢，你就理直气壮，说话呢就有分量，那么呢，你说话呢也令人信服。基督徒的无愧良心和他们的嘴里面的信仰告白，信耶稣基督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所以呢，借着这个良心无愧的这个教导呢，使徒呢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呢又拉回到成圣生活上面，这个是他这封书信的一条主线。他强调呢，言行一致呢非常重要，一个人呢如果说一套做一套，言语和生活不一致，就会心里发虚，良心有愧。他们嘴里的信仰告白，就是你的调子唱得再高也是苍白无力的。所以呢，那些为什么那些诬赖你们说你们是作恶的人会自觉羞愧呢？他们之所以是会自觉羞愧，是因为在你们的身上除了你跟随基督之外，他找不出别的毛病来，所以他们最终因自己的邪恶而羞愧。所以这个在第二章里面呢，彼得呢做过类似的教导，他在第二章里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说归荣耀给神就是归向耶稣基督，就是在神定规的日子归向耶稣基督。在第二章里面呢，是说在鉴察的日子归向耶稣基督，在这一章里面是在最终自觉羞愧，都是看到基督徒良心无愧，品行端正，言行一致，听到了他们的信仰告白， 所以呢才让他们悔罪。那么最终在神父神定规的日子归向基督。那么当然圣经里面有这种例子也很多了，比如说斯提凡啊，斯提凡在他的这个殉道之前，神用他的这种良心无愧的信仰告白，大家可以去读，他把整个的圣经的这个旧约的历史重复了一遍，一直到耶稣基督。那么呢，他的这个就是他让他的这个信仰告白良心无愧，让当时的逼迫基督徒的这个门徒的这个扫罗，就是保罗的这个前就之前的信主之前的名字，让他呢自觉羞愧，最后呢归荣耀给神，改名为保罗，成为向外邦人宣教的使徒。他这个是这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一个例子了。所以呢在风暴将至这样一个关头，彼得呢知道他的读者要受到这个迫害，那么要付出代价，所以呢他用神的最后他是用神的这个护理保守来安慰读者。在第十七节里面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而受苦。所以彼得呢是在说基督徒呢都在神的手里，他是在说神的护理的手。基督徒经历艰难离不开神的许可，受苦的背后有神隐藏的美意，总归对我们的救恩是有益的。人呢对这个对当人呢对这个对基督的信仰有疑问挑战甚至迫害伤害的时候，那么呢看上去好像形势失控了，好像神不知道这个出乎意料，出乎神的意料，怎么会迫害基督徒呢？实际上呢神不是视而不见，神的护理的眼睛呢一刻也没有离开我们，神知道我们的苦楚。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还是前两次这个王牧讲到的时候，我们说到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以色列人所受的困苦，在埃及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所以神的护理呢是一直都是在我们身边的。所以呢神正是借着发生的一切呢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早期的在古代的这个初代的教会正是在一波又一波的这个迫害，在这个迫害当中，随后就是在这个公元六十年六四年之后的150年中，基督教会受到了3到4次的大规模的官方的迫害。那么但是基督的教会呢在罗马整个帝国就在这150年间迅速的拓展，那么呢遍布整个罗马帝国。这个就是神在做在成就用这个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在成就他的这个隐藏的旨意，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所以彼得呢之前呢是关心信徒如何捍卫信仰，到第十七节他关心他的读者自身的信仰，所以呢他用若神的旨意是如此来提醒读者，他们受苦绝非偶然，而是出于神的旨意，而神既然定义安排这样的事情发生，必然有美好的理由。他在第二章里面也说，倘若人未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是可喜爱的。当时他是对做家奴的对奴隶说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若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经历苦难的基督徒呢，要在神护理的教义当中呢获得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呢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征战，也知道呢神要为我们做见证，叫我们在他的保护和护理下显出我们真的有信心。最后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这个捍卫和见证信仰的主题下今天的经文的三个教导。首先，基督徒要用自己的公义的行为来捍卫我们的信仰。彼得告诉我们呢，热心行善没人要害你，你要是为义而受苦你就中彩了。所以呢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呢，心中呢要尊主为圣， 那么呢就不会惧怕人的威吓，也不会惊慌，也不会忧愁。第二呢，基督徒呢用真理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要把心里，要在心里面呢把基督分别为圣，随时准备，当人们问到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唯一的安慰什么，我们就用我们恩约教会的信，这个基督徒教友就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和第二问来回答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我们大家要背下来第一问第二问，就是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语言，变成我们的告白，对不信的人说。第三呢，是基督徒用温柔敬畏的态度来捍卫我们的信仰，为信仰辩护。温柔是主基督的命令，对人的尊敬是来自对神的敬畏。所以呢，这两者呢都是出于无愧的良心。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自己信的是什么，为什么信，也要随时预备回答不信的人拷问我们，询问我们我们的信仰。我们预备自己捍卫我们的信仰，是为了我们那位救主的荣耀，他甘心顺服，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现在在父神面前，在父神的边上为我们代求。每当我们为基督的信仰做辩护的时候，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把心安放在基督里，满心相信基督派来的圣灵必然帮助我们，他会用真理成就他的旨意，为了他的荣耀，他必招聚和激励他的百姓。彼得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说，因为基督也曾经一次受苦，用他的义代替了不义，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蒙救赎。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掌权的、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服了他。弟兄姐妹们，为了这美好福音的启示和应许，为了这份生命的盼望，欢喜快乐吧。这福音是生命之道，是罪得赦免，是永生的应许。这应许透过耶稣基督被害和他荣耀的复活已经成就了。如今靠着恩典，凭着信心，这个应许已经是我们的了，是你们的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在你的恩慈中把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的心上，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来领受默想你的话，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过圣洁的生活，随时预备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是什么，就心平气和地用福音的真理回答他们，好赢得周边不信的、怀疑的、逼迫我们的人归向你，叫你的名得着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